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至十九节，在双簧本的圣经新约318页。翻开之后，请听我读出。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至十九节，双簧本的圣经记载于是318页。希伯来书七章第十一节：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藉者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人事后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太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：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殿了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印尽了更美的指引。靠这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。今日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，题目是叫做律法与恩典。现在加入牧师证道。
美国有一个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叫做 Dr. Scott Peck， 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People of the Lies， 就是讲谎话的人。书里面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George 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员，34岁，收入是中上，有太太两个仔女，一个小康之家，生活相当舒适。有一次当他出差去到加拿大的满地可，他就想了很久没跟太太旅行，不如就这次公司开会带太太去。最后一天开完会之后就顺便去观光一下。于是开会完了，他们两个就去到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那里观光，是一个很大很宏伟很漂亮的教堂。George 是一个天主教徒，自小在天主教长大，不过很久没去教会了。太太都是天主教徒，又很久没去教会。好，他们观光完这个宏伟的教堂准备走，踏出教堂之前，在门口见到一个奉献箱，奉献箱就写着说自由奉献。George 就想一下，虽然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但是教堂花了不少的装修啊，灯油火蜡啊，都要钱的，那我都应该沾少少的香油。那他就觉得我奉献一些都是值得的，摸个袋，咦，一大沓旅游支票，那另外有现金就5.5元，咁旅行支票就太重皮咧，就唔捨得，咁所以就將5.5元放入呢個奉獻箱嗰度，跟住就翻到酒店啦。嗰晚瞓覺竟然咧就失眠喎，佢突然間有個古怪嘅思想話 ：George， 你只可以活到55歲，因為你奉獻只係5.5元。佢就諗點解有啲咁古怪嘅思想呢？如果奉獻5.5元就活到55歲，如果奉獻100元，咁咪活長命100歲。但係咧，連續兩晚佢都瞓得唔好啦。嗰幾日呢件事就忘記咗啦，繼續工作，繼續搏命。好，幾個星期之後，佢就去到 Kentucky 嗰度出差。咁喺呢個州其中有一條公路轉彎。那個有一個大的路牌， 寫住45 mph， 即係話車速就限於45英里。所以佢就見到之後，車就要放慢少少，唔好超速駕駛。之後突然間又有一個思想走出嚟，就話 George， 你只可以活到45歲。佢又覺得咁奇怪嘅，點解有啲咁荒謬嘅思想？佢就一直係被呢個思想困擾咗好幾日。好啦，過咗幾日之後，思想就回復正常。3個禮拜之後，佢去到另一個地方去出差啦，揸車去到一個小鎮。喺呢個小鎮之前嘅公路上面有一個好大嘅牌，就話你將要進入一個小鎮嘅 Upton。咁啊，經過咗呢個路牌之後，突然間又有一個古怪思想從個腦海出現，話：阿 George， 你將要被一個叫做 Upton 嘅人謀殺而死。佢就開始情緒越嚟越唔穩定，覺得好唔安樂啦。隔咗幾日，佢經過一條橋，揸車經過橋嘅時候，另外一個思想走出嚟，就話 George， 下次你再經過呢條橋嘅時候咧，你嘅車就會跌落橋底，車毀人亡。佢感到非常之唔安樂，於是好多晚都瞓唔著。咁瞓唔著點咧？咁有一晚，佢就睇見佢太太瞓著，佢就想推醒太太話：好想話俾佢聽，我啲咁古怪思想一路困擾住我喎。但係太太好似係瞓得好腍，似乎佢講咩都聽唔入耳，所以 George 就好唔開心。George 就話：我咁唔開心，點解你睇唔到咩？我咁慘，點解你唔知道咧？仲瞓得咁腍咧？所以睇一睇個鐘，我只係凌晨1點鐘，所以佢就起身著咗件衫，揸佢嘅車，佢就要專登去翻去經過經過嗰條橋嗰個地方。佢就話：我要睇一睇，試一試我揸車嗰條橋會唔會有意外，會唔會跌咗落橋？我要 check 一 check。於是嗰晚佢就揸車過橋，小心翼翼喺漆黑嘅路上，佢慢慢揸車經過呢條橋，冇事喎，心裏邊放鬆咗口氣。於是佢話：唔得。一次唔夠，再試一次。經過呢條橋，又冇事喎。佢就都唔夠，試多幾次，來回試咗10次。咁於是佢就話：我呢個思想只不過係一個錯誤、荒謬思想，我唔信佢嘅，唔信扯嘅我。所以就嗰日平平安安就揸車翻屋企啦。嗰晚就瞓著咗啦。过了没多久，有一个古怪的思想令他失眠。那呢又是凌晨1點鐘，那他揸车去那个地方，此事有没有不妥？半年的时间呢，他就是被这个思想一路纠缠住，困扰住，所以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瘦了20多磅，精神不能够集中，工作都好分心，所以个思想都系同佢交通意外死亡嘅有关嘅，缠绕住佢，变得精神憔悴。佢知道咁样落去唔系点妥喎，所以就特别约见Dr. Scott Peck 精神科医生。如果从医学嘅角度，你知唔知呢个 George 系患咗咩病呢？叫做 OC。The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， 中文就翻为强迫行为症。咁obsessive 乜嘢咧？咁对 George 嚟讲咧，就系同死亡嘅交通意外有关嘅，系强迫佢不断去思想。对其他人嚟讲，可能就系四周围都系细菌啦，咩地方都系唔干净啦，而且系有啲人是特别污糟的，所以不敢去接触他们，避开他都不敢走近一点。如果有这样的思想，就跟着有些古怪的行为了。 咁例如就 George 就係古怪行為係咩？半夜一點鐘起身，揸佢嘅車經過呢條橋十次，甚至咧半年都係咁樣去經呢條橋 check 一 check 試一試，證明佢呢個思想係錯嘅。啊，有啲人洗手咧就經常洗手，唔係一般嘅健康，即係醫生、護士或者沙士嗰啲洗手。有啲 OCD 嘅人煮飯咧洗米啊，我唔係洗一次兩次，洗三十次嘅，所以洗到啲米都爛啊。有啲人洗手咧，洗到自己嘅手都爛，都係繼續洗手，好古怪。或者有啲人咧就出咗門口之後，成日都話我唔記得屋企好似嗰個爐頭未熄火喎，好似未關門未鎖喎，所以揸車揸翻轉頭又睇下嗰個爐頭有冇熄火，有冇鎖門。其實是沒事的，每次都是這樣，但每次都走回家。那 George 就約見這個 Dr. Scott Peck 醫生，見了半年了，一點都沒有改善。那突然間 George 就問醫生一個問題，醫生啊，你信不信有魔鬼的？醫生就說，為什麼你問我這個問題呢？咁啊 ，George 就好似有啲不可告人嘅事情，咁就系咁意就答，我冇嘢，只系好奇问下啫。George 问咗呢、问咗医生呢个问题之后，似乎佢嘅病情渐渐开始有改进咯。佢唔再半夜三更系揸住佢嘅车去路经呢条桥，要 check 一 check 有冇问题。咁佢开始可以瞓翻好啲。開始又漸漸肥翻啲，開始做工又精神啲、集中啲。後來一次，佢就同醫生講：醫生啊，我見咗你半年有多啦，都冇乜進展。後來咧，我係自己醫自己啊！你記唔記得我曾經問過呢個問題話？你信唔信有魔鬼啊？醫生話記得，你問過呢個問題，不過我唔知點解你咁問啫咁。George 就話：我點樣自己醫我自己嘅咧？因為我同魔鬼落咗個毒誓。下一次，如果我一點鐘起身揸車經過呢條橋，check 下我會唔會交通意外死亡嘅話咧，你就攞咗我仔嘅命，你就殺咗佢。所以每次我半夜諗到要唔要去？過呢條橋 check 一 check 有冇問題嘅時候咧，咁我想到我同魔鬼起咗呢個毒誓，我嘅仔會死嘅喎，魔鬼會攞佢命嘅喎，於是我就唔敢去，所以我就只有瞓覺啦。咁後來覺得冇乜事喎，就漸漸就好似好翻。醫生就話：既然間你覺得自己好翻，點解？仲要嚟見我呢？ George 回答話：雖然我好似好翻，但我覺得總係有啲唔妥嘅。我覺得好內疚，因為我用我嘅仔條命同魔鬼度賭博。我覺得我好似係間接喺度謀殺緊我嘅仔，所以我仲要見你。醫生就話：好高興你坦白咁話俾我聽。我更加高興你感到內疚啊，因為你不願意走捷徑去解決你的問題。我告訴你，如果你這樣用捷徑要自己解決問題的話，你這樣做是很不妥的，這個是病態啊。這個捷徑可能是暫時解決你的問題，但是是很殘忍、很邪惡的病態行為，因為你是用宗教去解決問題，不是去正視你自己的黑暗面，不是去面對你的焦慮。表面上這個問題好像是解決了，但是將來會有更多、更嚴重、更大的問題接踵而來，一個跟一個來攻擊你的。自從這次面談之後， George 就好像當頭棒喝一樣清醒了。這次的面談成為人生的轉捩點， 过了半年之后，灾兽好翻，冇再出现呢种嘅 OCD 强迫行为症嘅问题。呢、这个故事教训咩咧？就系、当宗教成为病态嘅时候，系一件好恐怖嘅事，或者我哋要好多嘅时间，有用宗教嚟到去做我哋嘅挡箭牌，而唔系肯去面对自己个庐山真面目。呢个系一种嘅病态。可惜今日仲有好多人就系利用宗教做佢嘅挡箭牌，唔想面对自己嘅问题，系相当危险嘅。Wayne Oakes 是一个作家，写了一本书叫做 When Religion Gets Sick， 就是说当宗教变成病态的时候，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？有几种情况宗教变为病态。一种就是律法主义很强的那种宗教，那种人他们的上帝观就是神很严厉很苛刻的，好似警察咁嘅，你奉献五毛半子就俾你五十五年命，奉献少啲，你条命就短啲。我呢种上帝观系相当之极端，相当之严厉。Wayne Oakes就讲到个故事，一个22岁嘅年轻人，佢觉得自己犯咗离天大罪啊！佢认为上帝一定会严重嘅惩罚佢。你问他做错了什么事呢？原来这个后生仔他说，我过马路行路闯了红灯。他的上帝就是一个这么小气这么苛刻的上帝，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就要严重的处罚他，是一个残忍没有人性的上帝观。第二个宗教会变成病态，就是一个将信心信仰睇为系魔术嘅宗教，佢哋只系佢哋将信心同埋魔术常常系混为一谈。佢哋有时以为系凭信心做事，其实系用魔术啊！佢哋试探紧神啊！佢哋将信心同埋魔术捞埋一齐讲，其实魔术同信心系不同的。信心就是将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，魔术就是信心是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魔术是将神放在自己的手中。信心是人去信服神，而魔术就要神来听我话，好像个 Jenny 要听我洗。舉例在三藩市，一個女的牧師就自認為有趕鬼恩賜的，趕鬼的時候有時她要用水或者用火去趕鬼。有一次就為她自己的女會友是趕鬼的時候發生意外，將這個會友浸死，所以被政府告她了。這種這樣的宗教，她所運用的不是信心，而是魔術。她想利用上帝試探上帝，做自己認為是轰轰烈烈的事。 Wayne Oakes 讲到第三种的病态宗教，就是狂热的行为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有很多是用基督教或者用宗教的名字是狂烈的行为，例如是十字军、东征，就用上帝的名字。例如911的事件，就是回教极端分子自杀式的杀人。亦都有些人就是借用上帝的名，为了宗教的缘故就将自己的仔女打死，认为是大义灭亲。这种是宗教的狂热，是残酷的行为，是病态宗教。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背景呢，跟刚才所讲的有关。在新约的时候，犹太人的宗教是渐渐变成病态式的宗教。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，得天独厚，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犹太人就认为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因而就看低其他的民族，甚至将外邦人看为狗。犹太人他们自幼就教那些他们的小孩子呢，男仔就这样祈祷说，耶和华，我感谢你，我不是一个奴隶，我不是一个外邦人，我亦不是一个女人。所以他们对性别、对种族是一种病态式的看法，一种的奇怪的优越感。你都感谢上帝赞美神的时候就踩低别人了。甚至到今天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仍然有这种的思想的，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，而上帝选民拣选他们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颁布摩西的律法，有摩西的律法就显明他们是优秀的民族。所以呢，是只要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就算圣殿被毁，他们被赶散到世界各地，他们仍然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仍然诵读摩西的律法，仍然坚守摩西律法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拣选优秀的民族，律法就是他们优秀的特征。其中有一班严守律法的人就叫做法利赛人了，他们因为爱上帝，所以他们坚守律法，无论付几大的代价都愿意。例如律法其中一条就说当守安息日，那他们就问什么叫做安息日，怎样守安息日啊？那么律法专家就精心研究，写了一套书叫做 Mishnah， 就专门研究当守安息日这句话。其中有总共有20章这么详细来到去解释这句安息日的条例，怎样守安息日啊？什么叫做工啊？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什么不是做工啊？梳头是不是做工呢？煮饭是不是做工呢？行路是不是做工呢？哇，好犀利。所以现在呢，犹太人的医院呢，就星期六你不用按掣走进去，层层都停，自动开门。那后来犹太人就觉得 Mishnah 这套的律法经典还不够，还未能够解释清楚，所以后来再写了一套叫做 Talmud， 坦木勒去补充，甚至有个拉比说我穷一生的精力去研究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守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很重视守律法，以致到死守律法，守到一个地步没人情味。例如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人的比喻，讲到一个人在耶利哥的路上被打到半死，瞓在地上，一个利未人经过，远远见到，咦，瞓在度嗰个好像是死尸，又好像未死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都不要碰他啦，所以就另一边就走过去了。后来一个祭司又经过耶利哥呢条路，又见到，咦，那个好像是死尸，为了宗教的缘故，为了要保守圣洁，所以亦都不敢走埋去拔刀相助辅助这个被打半死的人，所以亦从另外一边就走了去了。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很自私，他们好像是很没人情味，但其实有一个更深的原因，他们爱上帝啊，爱上帝就守律法啦。利未人要侍奉嘛，要去到圣殿那里，要帮助，是譬如是金灯台啊，他们要加橄榄油啊，他们要做那些的陈设饼的面包等等，他们要斩柴啊，要献祭那些柴要烧的嘛。如果不能够侍奉上帝， 如果是被这个死尸所碰，那就不可以服侍神，所以不得。为了爱神的缘故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当然祭司更加是要献祭嘛，如果那天不洁就不能献祭，那我责任重大，所以为了爱上帝守律法，我要保持圣洁，不可以碰到不洁之物，就是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废，使到犹太人变得咁冇人情味，死守律法。其实呢个问题唔系单系存在喺犹太人嘅社会里边，喺中国人嘅社会里面都系，甚至喺今日嘅华人教会里边都系死守律法，宗教变为病态。为什么今天这段经文这么重要呢？就是因为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知道，有两种的宗教，一种就是叫做律法的宗教，另一种叫做恩典的宗教。用希伯来书的词语来说，律法的宗教就是根据利未祭司的体系那个宗教，根据旧约律法的宗教。而另一个叫恩典的宗教，就是以麦基洗德体系那个的祭司那个宗教，是以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，这个更优越、更优美、更完全的宗教。我们今天就要欣赏这两种不同的宗教。第一就是去看看律法的宗教是怎样的宗教呢？七章第十一节咁样讲话：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藉这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，也必须更改。所以旧约的宗教律法的宗教是不完全，要更改。这种根据利未体系的祭司不完美，要变为，要更改成为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就是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这个宗教。整个律法的系统呢，中心人物就是祭司。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犹太人他们要献祭不可以自己献的，就算是做皇帝都不可以献祭。如果大家记得扫罗王等先知撒母耳，撒母耳亦是祭司，等不耐烦打紧仗不献祭那会输的，所以扫罗王就自作主张，就我做皇帝不如我做献祭呢。献了祭之后，撒母耳刚刚到就责备他犯了大错，就算做皇帝都不可以献祭，律法规定必须是要祭司才可以献祭，祭司去替人献祭，人的罪才得到赦免。另外呢，祭司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导律法，让犹太人他们知道神的律法是应该怎样遵守的。所以祭司是很重要，整个律法的中心由祭司去执行。十一节就讲到利未体的祭司是不完全的，因为他们的祭物、他们的牛羊所流的血都不能够除去人的罪，这些牛羊的血只是预表将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所献的祭，是一个更完美的祭物，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献上能够洗净人的罪。例如呢，旧约的献祭就好像今天我们写支票差不多，如果你不存钱入支，存钱入银行，那些支票是没有用的，是空白的，空头的。假如今天牧师说好，如果哪个弟兄姊妹你准时来到教会崇拜没迟到， 而且聽到的時候不要黑眼瞓，好留心。咁樣咧，今日崇拜完咗之後，就俾你100万作為獎賞。OK， 好，咁我就寫咗好多支票。啊，當你攞咗呢張支票之後咧，其實唔係真嘅錢，因為我喺銀行根本冇100万啦。咁幾時呢張支票先有效有用啊？就係當我存100万入銀行嘅時候，咁呢張本來係空頭嘅支票就變為有用啦。而且咧，你將呢張支票存入銀行過户，或者變為攞咗現金嘅時候咧，咁呢張支票就有效啦。舊約嘅獻祭就好似呢啲嘅支票，淨係羔羊、牛啊，獻祭係冇用嘅。一直到耶穌咧被釘十字架，為我哋捨身流血嗰個時候。他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讲话成了，即是说救恩要付的赎价完成了，他给了钱，他已经将钱存入银行了，成了救赎的工价，代死代罪的工价已经付了，所以救恩就有效。如果耶稣没有被钉十字架，他没有为我们的罪被献作挽回祭，那旧约所有献祭牛羊是没有用的。大家犹太人就否认耶稣，不要耶稣，就好像去不断去写支票，但不存钱入银行，所写的都是空头支票。于是希伯来斯的作者就说，这样去守律法，这样去献祭是没有用的，是废的。但是他们必须要一个实体的祭司，所以他们就要更换祭司的体系，他们从旧约的祭司要更换成为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作大祭司，更完美超越的祭司。因为祭司是律法的执行人，如果祭司不更换的话，那律法就没用。祭司更换，律法亦要更换。十二节话，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犹太人一路死守律法是无效的，就算他们经常在十字架路口祈祷，奉献的时候将他们的银币掉入那个大的奉献箱，大力地掟下去，叮叮当当的响声人人都听到，或者禁食的时候又不梳头啊，不洗面啊，搞到自己面青口唇白，就让人知道，哇，你当然很虔诚去禁食祈祷，遵守律法，他们做到加零一，他们就变成律法式的宗教，而且是病态的宗教。律法式的宗教有什么特点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7:11讲到，是这种律法式的宗教是不完全的。16讲到律法式的宗教是属肉体的。18话律法式的宗教是什么？是软弱无益的。19话律法是一无所成的，是不能够将你救赎的，所以神就废掉了这种的律法，换了新的律法。那当然你会问，那是不是律法不好呢？罗马书保罗第七章，在罗马书第七章说，不是，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例如你见到海滩旁边有个牌写着可有鲨鱼不可游泳，那游泳好不好的？游泳当然好啦，游泳是其中一个最好的运动，健身的运动，全身的运动。咁基督徒游泳对身体都好的。但如果你说我要游泳从 New Jersey 游到去香港，所以我就日日操练，日日游10个8个钟，要操练到有一日是比奥林匹克的游泳健将更出色，盼望可以游泳到香港， 咁我就话俾你知，你系嘥时间、嘥气嘅。你永远几十年操练都冇可能练到可以从新泽西州游到香港嘅。但如果我承认啊，我系软弱嘅、无能嘅，我只能够游啊一两个堂，咁我就气喘噶啦。但系咧，我就识谂。我就凭信心去国泰航空公司就订咗张机票飞翻香港，所以我就安全抵达彼岸。同样律法系好嘅，但律法救唔到你嘅，唯有耶稣基督先至能够拯救你嘅，只有耶稣先至可以将我哋从呢一个地方平安带领我哋到彼岸，直到天堂。有人告诉我，牧师，我暂时都未预备好洗礼，是因为我还的行为未够资格，不像我基督徒，等我行为改善，等我似样一点的时候，我才受洗，免得我会受洗了之后影衰了美德教会的名字。你说对不对呢？其实这种是不健康，傻傻地，即是疾病病态式的思想。正如好像说，如果你生病，你就说我暂时不要看医生住，等我病好翻啲，等我健康啲，我先去看医生，免得我这个病猫会影响医生的名字。那这种人真是病态，才是真正需要看精神科医生。就是因为我是罪人，所以我需要耶稣的救赎，就是因为我软弱无能，所以我需要神。如果你想靠律法得救，想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话，就好像十八节圣经说，律法是软弱无益的，律法是被废掉的，律法是一无所成的。可惜今天甚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，仍然有不少人是想靠遵守律法去得救，遵守律法来讨神喜悦。而另一个宗教，我们看看，就是一个恩典的宗教。恩典的宗教有什么特质呢？十六节说，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英文叫 indestructible， 不能毁坏的，不会衰残的。这个宗教是真正有能力的，给我们有真正的盼望的。我们常常都相信一个传说，就是认为我们日日都会有明天，这个只是传说，并非真实。例如很多人在加州，他们就相信加州可能随时都会有地震，或者是30年内呢，你加州无论在北加州、南加州，总会有一次大地震，好像呢三藩市20多年前大地震一样，金门桥震到摇动冧了。咁你要问他们，咁你担不担心？他们说我不会担心。虽然没地震，不过不在我有生之年地震。就算在我有生之年地震，都不在我这区地震。就算在我这区地震，都不会震到我家。就算震到我家，屋冧了我都不会有事的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天没有明天。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，我们或者所有拥有一切的东西都是借回来的。Borrowed time， 借回来的时间，包括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身体呢，人会衰残的嘛，人会毁坏的嘛。但是在恩典的宗教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，是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是永不衰残，是永不朽坏的。恩典的宗教另一个特色是永远的。第十七节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耶稣永远为祭司，我们这个宗教因靠耶稣基督，因靠恩典，亦 会传到永远。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。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对我们的应许。恩典的宗教是赐人盼望的，不会叫人失望，而且是引到更美的指望。在第十九节那里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我们靠这指望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第三，恩典的宗教的特色就是宽容的、体恤的、怜悯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，我们熟悉的经文说到这个恩典的宗教的大祭司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就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、恩典的宗教、耶稣基督和你我一样，面对过各样的压迫、试探、各样的痛苦，所以他就能够体谅你我现在面对的压力、痛苦、孤单。这个恩典的宗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宗教。今天你的宗教是一个什么的宗教呢？是你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的上帝呢？你对上帝的形象是否像 George 那个上帝的形象？如果我几天没灵修，今天又 来教会迟到，所以今天神当然会惩罚我了，当然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。你的宗教是否被你束缚呢？还是被你释放呢？你的信仰是否被你捆绑，还是被你自由呢？你的信仰是否怜恤的呢？是否有恩典的呢？还是你的信仰是罪疚的呢？还带来律法的呢？请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今天我们恳求圣灵继续光照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看出自己的信仰心态是律法还是恩典。我们多谢你，主耶稣已经来到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让我们也敞开心怀领受你的恩典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